我们今天的要证道的是姚文帝弟兄，我们的新的长老。那么他有一段经文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阅读，想把神的话灌到我们每个人心里。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17章11到23节，这是耶稣基督在他要升天以前为我们每一个人留下的一段话语。我们现在来开始念，我来念单数节，请弟兄姐妹们你们来念双数节。约翰福音17章11节，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，我往你那里去。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他们同在的时候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，我也护卫了他们。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，没有一个灭亡的，好叫经上的话应验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，我还在这世上说这话，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我为他们的缘故，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二为一，像我们合二为一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好，我们把时间交给文帝长老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中国的一个传统学说，叫天人合一。那这个天不是一个自然的天，它是有位格的。我们后面会来看一看这个天到底指的是什么。那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什么？它其实是一种人与天的一种和谐的关系，然后经过人的修炼来达到这个天人合一。那问题来了，究竟是天融入了我们，还是我们人进入了天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上有没有这一类型的天人合一的教导。我们再来念一下今天的经文，约翰福音17章20到21节。来，正如主耶稣祷告说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差你了。好，这里主耶稣祷告，他为谁祷告？他为我们这些人。好，这些人是指当时主耶稣的门徒，他同时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祷告，也就是基本上主耶稣在为所有的信徒祷告。好，祷告什么？祷告使他们都合而为一。好，这里出现了一个一字， 一的内涵是什么？我们要来看一看，如果我们不了解一，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合一？好，这里又出现了合一。好，合一有没有条件？如果有，合一的条件是什么？之后我们又看到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这个就是人彼此的合一。我们人合一的真结在哪里？为什么这么困难？最后我们要来看一看，主耶稣说他在我们里面，正如父在我们里面一样。这里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一个天人合一，要怎么样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都对合一有一个期待，我们也都希望自己能与弟兄姐妹有一个合一的关系，但是我们常常心里所愿的与我们所行的无法一致。愿你今天开我们的心，你的灵感动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很清楚地明白你要我们行出的是什么样的合一。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一。传统观念里，我们中国人观念里的一是什么？一这个字很有意思啊，在中国字里面，这是唯一一个横的竖的都念一啊，它的发音都一样啊。一，我小时候写毛笔最喜欢写一，笔画简单，可是最不容易写好。合一也是一样，合一的道理很简单，但是是最不容易做好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传统上的一到底有些哪些意义在那边。传统上的一大概就分为几类，我们常用的就是希望你能够专一。好，在管子里面有讲，这个将帅如果治军不威严，老百姓又没有一心的来抗敌，临阵的将士又不愿意死于军令，这些兵士又不听从将士而轻敌，要想这样子的兵能够打胜仗，那简直是不可能的。这里提到的是民心不专一，也就是老百姓的心不能够一致，不能够的一致对外。所以我们常常讲专一，就是一心一意，就是想要好好的把一件事情做好，这个是专一。还有的一我们用在哪里？我们用在统一，就是把不一样的意见把它统合在一起。在孟子跟梁襄王有一段对话，这是记载在《梁惠王篇》里面。这梁襄王问孟子说，天下要怎么样才能够安定？回答，要安定于统一。那么谁能统一呢？不喜欢杀人的君主可以统一。所以这里的一又有一个统一的意思。还有其他的一，我在这边就不说了，再举几个例子。我们讲的一般，这是一，这也是普普通通的意思。唯一就是只有一个。好，所以中国上这个一字的观念里，一字的含义有很多，可是我们要来看一看圣经上的一怎么解释。旧约里面这个一呢有两种意思。第一个在原文念亚切，它是比较是属于单独的一个唯一的。好，我们看一看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。这里是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。以撒是独生的儿子，也就是他唯一的儿子。耶弗他的故事，耶弗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，但是他是妓女所生的一个儿子，所以遭到兄弟们的排挤，把他赶出家园。赶出家园以后，亚门人来攻打他们的家园，所以这些弟兄弟呢，又去把这个耶弗他给请回来，希望能够帮他们打亚门人。那耶弗他在当时就做了一个祷告，他跟神求， 他说你把亚门人交在我的手里，让我打胜仗回家乡。回家乡以后，第一个出来迎接我的，我把他奉献给你。我想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他大概想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应该是仆人吧。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，是他女儿，而且是他独生的女儿，也就是唯一的。所以在这边我们想看到的，这些独生都是一个单独的，都是唯一的。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，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。这些一都是有一种比较孤单的含义，而且这个一比较是用在人的身上。好，那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一，这个一呢比较难去体会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这个一，它是一个整体里面有很多个小个体。这个一是一个整体，可是它又代表着里面的每一个个体。怎么解释？一双筷子，这个一里面有二，你就把这个一记住。那我们来看一看，在诗篇里面有讲，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都没有。连一个，这一里面有很多个，就是有许许多多的各自的个体，这个是圣经的另外一个一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这个一里面有三，对不对？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但是你不能说他们是个别的，所以我在这边用一个同一来讲，因为这三个是同一位，所以他不是个别的。最后我们看一看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两人成为一体。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，合一。合一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。请问要联合到什么程度，两人才能成为一体？在诗篇里面有提到，我的肉紧贴骨头，肉跟骨头是相连的。中国人常讲唇齿相依，唇亡齿寒。这个依字有一个紧紧相连的意思，当你能够紧紧相连的时候，就能够达到合一。所以这个依有这个紧密联合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对依稍微有一个了解，那我们来看合一。合一并不是统一，我们常常在开会的时候把不同的意见把它归纳一下，把它弄成一致，这个会造成我们对合一有一个错觉，其实它不是合一，这是一个不对等的合一。因为我们通常在取得一致之前，我们可能投票，少数服从多数，所以这个一里面就有一个不对等的关系存在。那么军人的生活呢，作息一致，早上5点半起来，晚上10点睡觉。他们训练的时候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他们在生活上，他们在纪律上是一致的。但是这也不是我们所要讲的合一。我们讲的合一呢，是希望我们从这些生活上的统一能够走到生命上的合一。怎么样才能够从生活上的统一走到生命上的合一呢？我们在生活上要活出主的心意。那么什么是主的心意？主其实一直在等我们，等我们什么？等我们，只等到我们在众人 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。真道上同归于一，也就是我们的信仰要一致。你不可以说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们都是属基督的，所以我们在信仰上一定要归为一致。然后呢，要认识神的儿子耶稣。知道耶稣怎么降生的吗？知道耶稣降生为人是要做什么吗？知道耶稣现在在做什么吗？知道耶稣将来还要做什么吗？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儿子，是要有一个很全面很深入的认识，不是一个比较肤浅的认识。所以神也在等我们认识他自己，神的儿子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长大成人。长大成人是什么？我们就可以分辨真理。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我们无法分辨。好，当我们都达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就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也就是说基督的丰满就会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。这是我们要谈的合一，这些都不是统一，所以一定要从生命上的合一我们来看。好，我们就从生活上慢慢慢慢走到生命上的一个合一。合一有没有条件？合一有条件的。好，我这边写了先分别后合一。好，它绝对不是不分黑白的一种大混杂，我们可以跟所有的人合一，不是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，在之前我们念的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一念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二者。好，我们不属于这世界。好，我们不属于这世界，但是他不要我们离开，他要我们保守我们脱离那二者。所以世界是撒旦掌权的，我们不能离开世界，可是我们要跟他分开来，所以要先分别。主在这边谈到我们一定要分别以后，他才在后面在20-21节他才提到合一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。所以他在14-15节先要我们分别出来，到了后面20-21节他才在谈合一。所以一定要分别，好，一定要分别。为什么要把我们分别出来？为什么要把我们分别出来？因为不信的和信的原不相配，好，不要同父一儿。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所以不把我们分别出来，我们没有办法合一。也就是说性质相同以后，我们才有合一的可能。信与不信性质不同，义与不义性质不同，光明与黑暗不同。所以我们在这世上一定要跟恶者分离，要 把我们从世上分离出来。那如果我们的性质是不同的呢？那么我们就像这块铁跟泥一样，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，却不能彼此相合。因为铁与泥是不能相合的，所以性质不同，我们就无法相合。今天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，我们的性质是相同的，但是我们能合吗？要注意，我们的性质相同，我们是可以合的，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还会有差异性。好，所以这个合不是说以合而贵，我们正因为彼此有差异有不同，所以我们才来谈合一。好，这个合一就是因为我们有不同。我们常讲同心意，同心合力。其实同心是比较简单的，合一是比较困难的。 不知道小时候我们玩两人三角的游戏，你们应该都玩过吧？我的左脚跟你的右脚绑在一起，然后大家跑，看谁能最先跑到终点。这个是一个同一的同心的一种表现，一个游戏啊。这个游戏多练几次，你就会抓到诀窍。你们只要同心讲好哪一只脚先出，你们就可以达到。但是合一比较困难，合一里面有爱，同心里面不一定要有爱。今天如果我们要搬这架钢琴，我找几个年轻人来，大家一起使力可以把这个钢琴搬走，他们是同心，他们同心，他们不需要有爱的，他们只要同心一致，他们可以把这个钢琴搬走。那是什么样的爱可以让我们合一？是主耶稣天父在他里面那份爱的合一，也在我们里面。好，这个爱是天父而来的爱。曾经有一个男的跟他的女朋友求婚，他在求婚的时候只说了三个字：相信我。这女的相信他了，所以嫁给了他。当他们有了第一位女儿的时候，这个先生抱起女儿，对着还在床上的太太讲了一句话：辛苦了。这个太太在怀孕九个月跟生产上的一些苦都忘记了。等到她女儿出嫁的那一天，妈妈总是特别伤心的。这个先生搂着太太的肩跟他讲：还有我。这个太太顿时就觉得有了依靠。等到太太生病的时候，先生服侍前后，他只跟太太讲：我在这。太太的心就很安定。到最后太太临终走的时候，先生在他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，还是讲了三个字：你等我。这个先生一生没有把爱挂在嘴上，请问爱有离开过他吗？没有。先生与太太爱的合一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了。就从这里面就看到了这个爱的合一。我过去在芝加哥参加过一个老夫妇金婚的纪念日，50周年的纪念日。你看他们的年轻的照片，郎才女貌，可是你知道那是两个个体。可是我再看看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坐在那里，那两个人笑起来眼睛都一样，一条线啊。一举手一投足，两个人像得不得了，这就是所谓的夫妻脸。我想在一起生活50年，磨得也差不多了，是一种爱的磨合，让夫妻两个可以达到这样子心灵上的一种合一。好，油跟水是不可以相融的，可是当你加入那个乳化剂以后，油跟水是可以融的。夫妻两个在结婚以前是两个个体，当你把神的爱放在他们心里，这夫妻两人就会成为一体，就会成为一体。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的合一，我们合一以后，我们彼此也都很相像。你在外面社区朋友看我们天香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很像，不是夫妻脸啊，我们都很像。我们像什么？我们像基督长成的身量。这个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合一，我们的合一。人合一的困难在哪里？我们既然被分别出来了，我们是同等的，同性质的，应该要合一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但是无法合一是因为我们的爱出了问题。好，我们的爱出了问题。 我们的爱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耶稣给我们的爱是一种无私的爱，可是我们活出来以后变成一种自私的爱。因为我的自私的爱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把那无私的爱放在你身上，所以我没办法跟你合一。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，是因为我们爱出了问题。过去我们曾经在夫妻很多夫妻营的时候，我们玩过一个游戏哈，就是夫妻两个人各发一张纸，然后在三分钟之内写下五条或者十条这个对方的缺点。哇，写写，不要三分钟，十条缺点全写出来了。完了以后跟他讲，好，现在三分钟同样的时间内写出对方的十项优点。哎，绞尽脑汁也写了两三条，三分钟过去以后十条都没写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出发点，我们都是先看别人眼中的刺。好，我们从来看不到自己，我拿放大镜看你，你怎么样做我都可以鸡蛋里挑骨头。所以注意，我们的爱出了问题。好，我们的爱真的是出了问题。我写不出对方的优点，我只看到你的缺点，我看到你的刺，我看不到自己的良目，看不到自己身上的这些大缺点。这就是我们人合一的困难。那人合一既然有困难，要有方法解决。方法是什么？方法是什么？要把赞美变成习惯。我们东方人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，我们常常用沉默来代替赞美。我们生怕一赞美你了，你就骄傲起来了，特别是对小孩子。所以不讲话就是对你最好的赞美。我不讲话了嘛。所以这个事呢，要我们需要改一改。好，你看看圣经上讲的，一句话说的合一，如同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。我们要多欣赏对方的优点。好，我们要少看自己，多看对方的优点。当一个人如果他有99个缺点，他只有那么一个优点的时候，我请你就看那一个优点。当你看那一个优点看久了以后，你那个缺点反而有的时候看不到了，甚至这个缺点因为它那个优点被放大以后，那个缺点没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要鼓励别人，给他鼓励，给他赞美，让这个赞美变成习惯，这样子他的缺点就会被优点所取代。然后赞美要给别人，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合作一个工作，当我们做好的时候，赞美给了另外一个，你没有，你是什么心态？酸呐，真的很酸呐。我岳母很会煮蹄膀，煮蹄膀最重要的也就那么几点。糖跟酱油比例放对，这个火候文火慢炖3到4个小时，没什么诀窍了。可是当这个蹄膀端上桌的时候，大家都说这蹄膀好吃，我就从来没有人听到说，哎，这个酱油真好。想想看，这3、4个小时糖跟酱油的精华全部融入到蹄膀里面去了。你不信，你拿一个白水清水去煮这个蹄膀，你一样炖它3、4个小时，这蹄膀好吃吗？一点都不好吃。所以糖跟酱油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，它把它自身的精华融入到蹄膀里面，它把它的应得的赞美给了蹄膀。主耶稣叫我们在世上，主耶稣说我们是盐， 我们是光。为什么？因为要分别我们出来。好，分别出来。今天我在这里呼吁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糖，做酱油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与人合一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天人合一。什么是天？好，我刚刚讲，我们所讲的天，儒家所讲的天，跟我们圣经所讲的天都是有位格的。好，它不是一个大自然的天。我们看看在中国史书上的记载，在《史记》里面有讲，上帝者，天之别名也。也就告诉你，天就是上帝。很明显的告诉你，天就是上帝，这个天是有位格的。天生真名，有物有则。好，真名就是人类的意思。所以人类由神创造，各种的事物都有它各种的规格规则，这都是神所创造的。天生真名，有物有则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太熟了。箴言里面讲过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所以也是好，所有的最后的决定交给神，富贵在天，所有的结果由天决定。那孟子说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神要用你。中国人只是知道，哎，上天要用你的话，会有给你一些的磨练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古书上所提到的天。圣经有没有讲天？圣经里面也有讲天。在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，那个小儿子，当他在跟猪抢食的时候，他突然间就觉悟了。他说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这里的天就是指的犹太人所信奉的神。犹太人不敢直呼神，所以他以天来代替。好，我得罪了天。在马太福音又讲了，人指着天起誓，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。看到没有？指着天就是指着宝座，还有坐在上面的。所以这个天就是我们所谓的神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天人合一，其实我所要表达的是神人合一。怎么样让神住到我们的心里来？怎么样可以达到天人合一？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哈，这里说到，为这些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对不对？神要在我们里，主耶稣在我们里面，正如父在他里面一样。好，这个是我们所要做的。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就在你里面了，他会在你心里面。好，你把他放在心里面，自然而然你对他会产生爱意。我们有没有把神放在心里面？如果你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你收到情书或者收到一个短信，你就会拿出来反复的读它，读到里面的爱意，你看一看了又看，百看不厌。今天你跟神有这样子的关系吗？你跟神有谈恋爱吗？他写给你的情书，他写给你的爱，都在圣经里，你有读吗？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读到神的爱的时候，神已经在你心里了。好，神已经在你心里了。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。这就是我们要的天人合一。你要读经。好，你要读经。有没有过程呢？除了读经以外，天人合一、神人合一是有一个过程的。 我在这里要用一个元代的一个诗词的创作家，叫做管道生，这个名字可能比较不熟，但是他写了一首词是大家都比较熟的。管道生他的先生叫赵孟頫，赵孟頫也是一个诗词家。当时的人通常小有名气的时候，到中年的时候就想纳妾，所以赵孟頫想纳妾的时候，管道生知道了，不吵不闹，回房间里面写了一首词。据说赵孟頫看了这首词以后，终身不再提纳妾的事。他写了一首什么词？叫《我侬词》。你侬我侬，特煞情多，情多处，热似火。把一块泥碾一个你，塑一个我，将咱两个一起打破，用水调和，再碾一个你，再塑一个我。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，我与你生同，我与你生同一个亲，死同一个国。好，我不去解释这首诗，但是我要用这首诗词来看一下天人合一的过程。它的过程是什么？你要打破，你要加水，你还要再塑造。打破，东西要破，一定有外力的介入，它自己不会破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破碎我们自己，一定要有神的介入。神打破我的骄傲，神打破你的自尊，然后把神的爱像那个水一样帮我们调和在一起，我们的心就会软化。当我们的心软化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再塑，再塑出来的我和你就会有神的爱在其中。这个就是天人合一的一个过程。我在这里用三个圈圈来做一个解释哈，每一个圈圈都是我们一个人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人与人的相往交往呢，就是放在一起，这个中间重叠的部分越大，我们与人合一的这个几率也就越大。这个重叠的部分就是神的爱啊，这个重叠的部分就是神的爱。当我们在加入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可以发觉这个重叠的部分缩小了，也就是说人越多我们越难合一啊。那么这个没有重叠的部分是什么？我姑且称它为饶恕，因为我们需要别人饶恕的地方很多。我常常看你是铁，你看我是泥，我们就是要彼此饶恕，或者是被人家饶恕啊。这个不重叠的部分就是一个饶恕的部分。所以你可以看出，如果有任何人事物取代了神的爱，我们是很难与人合一的，这个中间的重叠部分就会越来越小。那么我们所希望的是神所希望我们的合一，他所要的是我们三个，我们变成一个同心。当这个爱不断的扩大，这个爱扩大，饶恕就会缩小。这个饶恕，没有彼此的饶恕，带不出主里面的宽恕，没有主里面的宽恕，就带不出爱的合一。所以这个三个人合而为一，这个同心圆才是神要我们的合一。当我们的爱完完全全的被充满，所有的圈圈会重叠在一起。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，神要我们所做的合一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今天结语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合一。我们要多将掌声给别人，你要多给人家掌声。我们一直是很吝啬的，你为别人鼓掌，别人也会为你鼓掌。当你鼓掌多的时候，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会消失。一旦这个隔阂消失， 合一就比较容易了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要的。抱歉。后面我们再看到人的合一，我们要多把赞美给人，多给人家一些赞美，不要用沉默，好，不要用沉默，多说一点好听的话，你自己也会有一些正能量。好，你把这个讲这些赞美的话，就像你去洒水，你到花园里面去洒水，你把这水洒出去的时候，你自己也会沾上几滴的。你把赞美的话说出去，很多赞美的话也会回来的。所以不是没有美的事物，是我们没有发现那个美的眼睛，也不是说我们没有欣赏美的眼睛，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这个美的这个心，我们的心不在那里。每个人都有好的地方，每个人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，希望我们能够常常的将感恩赞美的话放给对方，你会发觉我们人与人其实之间的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天人合一，要把荣耀归于神。我在这边用一个故事做结束。我们前两天收到一个在传来的一个祷告信，宣教士传来的祷告信。美国有一位宣教士，他在阿富汗宣教，他在阿富汗的难民营里面做宣教的工作。他发现其中有一个阿富汗的难民，如果他不换肾，他的生命就结束了。所以他跟神祷告，如果我的肾跟这位阿富汗的难民是相吻合的，我愿意捐出一颗。这是个真实故事哈。他说我愿意捐出一颗，结果真的吻合。他在上个礼拜，两个礼拜前，6月18号做了这个手术，现在两个人都很平安。阿富汗有一位医生听到了这个事情，他很纳闷，他跑到医院来要看这个宣教士，但是他不是先看他，他先看他的精神报告。看不出什么结果，他觉得一切正常，所以他去问了这位宣教士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这位宣教士只跟他讲，我是跟随耶稣的。各位，他这位宣教士做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件事情，可是当人家来问的时候，他把荣耀归给了神。这是多么不简单的，好，他把荣耀归给了神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愿父在你里面的爱也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，得以长大成人。让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让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主你的荣耀，也愿意这个从天父来的爱充满我们，因为爱使我们合一。这样子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